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
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指望。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亚比该。大家正月初五新年好，
新年好，新年好。不知道你有什么新的目标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新的一年呢，我希望呢能够继续认真的查考神的话语，
是
哪怕呢这条路很漫长，不怕的，有组员们跟我们一起查考圣经的以赛亚书66章的经文，我们一定能够查考完毕的。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哪一处呢？
以赛亚书8章11-22节。
不如我们先说一个人物吧，同样都是南国先知的耶利米，他在国家灭亡之后呢，依然对百姓传讲神的话。在耶利米书2章13节，他说，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就让我们联想到上礼拜我们看的经文，引导我们去思考，为什么神的子民厌弃缓流的水呢？为什么他们不稀罕神的帮助，也不稀罕神的保护呢？只喜欢世界给的势力呢？宁愿自己去挖一个破的池子，因为人性如此。我们看先知书可以多点代入感，在这个动荡时期，人心惶惶，各种阴谋害人的消息传闻四起。以赛亚他是神的代言人，你想想他要面对什么压力，什么挑战呢？
哇，当时亚述帝国崛起，这个国家以色列已经是危在旦夕了，犹大面临亚述的这个军事方面的威胁，你可想而知，是不是举国上下都是恐慌？
对，
那人民呢，不知道做什么，有迷信的迷信，巫术的巫术，还有一些人同谋背叛。总之整个氛围呢，让大家惶惶不可终日。以赛亚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他怎样做？因为他是神的先知，他代表神呐，他必须认定自己的方向，不能够随众，也不能够向撒旦妥协，要以神为唯一敬畏的对象，要坚守神的真理，即使他面对百姓的多方的误解呀、抵挡啊，但是呢，他仍要忠实地传达神的话语，为神做见证。
是的，第一个冒着生命的危险，第二个在高压的环境底下呢，
是
很容易呢会想放弃的，但是再艰难的使命呢，以赛亚始终都没有临阵退缩。以赛亚他在传审判的祸因，但同时他也在传好消息，传福音，有列国的人民的，不光是以色列人，还有异教徒、外邦人，一群拜偶像的人，当然还有犹大领袖跟百姓，都是已经跟随了异教风俗的一些人。原来做神的代言人呢，真的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你想谁喜欢听责备的话呢？
是，
难怪摩西当年说，我是什么人呢，竟然能见法老， 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可能啊，摩西当时心里的 OS 就是神呢，请差遣其他人，不要差遣我，
对，
我干不了，因为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事情。不过再说一遍，以赛亚没有临阵退缩。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8:11-22，不要急着解释经文的意思内容，先划分三个小分段好吗？然后呢，给每个分段定一个简短的标题。我们今天划分三个小分段，第一个部分是11-15，第二个部分是16-18，最后第三个部分是19-22。那么亚比该，你会给那些的内容定什么标题呢？
我给他定三个简短的小标题。第一段就定谨守神命，独靠耶和华；第二段封存启示，以民为见证；第三弃绝虚妄，偏行陷黑暗。看到这个先知，他真的是愿意来顺服神的带领哦。虽然在这样的一个艰难的环境中，因为他作为一个神的代言人，真的是有各种的挑战，因为当时的百姓陷在恐惧中，但是呢，他却要在这个被孤立中却持守真道，在虚妄中来树立神话语的这个权威，在诱惑中他能够坚守这个独一的立场，在沉重中来宣讲这个审判，同时他也宣告神给我们带来的盼望，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
嗯，一个独一的原则，因为外面的人可能看你是异类，你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记得阿摩斯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先知，他曾经被人劝说，难听一点就是麻烦你滚回去犹大虎口，不许你在伯特利王的宫殿胡说八道。可能以赛亚当时面对的都是同样的困难，都是同样的高压情况。梁安，你又怎么定个标题呢？
就简单一点。11-15呢，分别为圣，不随众恐慌。16-18呢，就是他要封住神的训诲，等候神。19-22呢，是拒绝迷信。
那么我也来说说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跟两位都差不多的。第三个部分19-22呢，有人还会把22拆开上下半节，最后一段的标题可能是一条走向黑暗的悖逆之路。22:下，把那个黑暗再一次的推向高潮，因为经文说他们必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去。我们怎么分段呢？我们可以留意主题和内容的连贯性还有转变，第一、第二、第三声的阐述角度。另外呢，就是有什么开始句或者结束句呢？打个比方，耶和华如此说，又或者以赛亚书5不断出现的祸灾祸灾，一些的呼唤句，今天我们都会看到，看呐、以色列呀、雅各家，那些呼唤的，这些都是我们在分段的时候呢可以注意的。那么今天我们就划分为三个小分段。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部分，11-15，神的指教呢跟以赛亚蒙召时候的使命有什么呼应呢？以赛亚在6的时候蒙呼召，他见到一个异象，然后他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跟今天我们看的第一个部分有哪里是呼应的部分呢？
它和6有一个核心的呼应，就是神圣差遣的权柄承接，还有就是选民应心的一个审判宣告，先知和百姓的圣别见证，那圣所与绊脚石的双重指向。其实核心呼应的要点就是神圣差遣的权柄和顺服，以赛亚对神的差遣的一个绝对的顺服。我们同时也看到选民他的应心和神对这些应心百姓的审判的宣告，先知他和百姓是分别出来的，那么神既是圣所也是绊脚石，神因着人对他态度的不同而产生的双面的一个表现，而并非是神有什么矛盾之处。
神是没有任何矛盾之处的，待会儿会仔细看一下神的属性。那么刚才亚比该说 人的心真的很硬很硬。第六章神已经提前让以赛亚你知道，你的听众呢，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清却不晓得，他们个个都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又昏迷的，明显见到他们真实的光景。在今天看的经文，同谋背叛，畏惧恐慌。以赛亚在他看见异象的时候，听到甚哉甚哉甚哉，他也意识到原来我跟百姓都是那么的不洁，原来我也是住在不洁的民中，这是他蒙召时候的自我认识来的。以赛亚书八章，神在指教中吩咐他要分别为圣，在道德伦理信仰上，你要做出跟那些人不一样的选择，他们这样请你不要那样，他们走这条路你要走另外一条路。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对吧？
是，
但是我们要走进世界。今天的经文呢，确实让我联想到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他为他的羊群祷告，他说，我不求神呐，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以赛亚不能走百姓走的那条路，但不代表他不能在百姓中间继续劝诫他们，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为什么要安慰鼓励他们呢？因为他们个个包括领袖呢，心都跳动了，他们非常的害怕。请先读一下十二节经文。
这百姓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他们所怕的你们不要怕，也不要畏惧。
用了两个同义词，怕畏惧。
百姓怕当时亚述帝国马上要打过来呀，军事威胁，再加上政治又动荡，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马上就要灭亡了，未知的未来，所以人人都惶惶不可终日了。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亚兰以法莲联盟势不可挡，我们犹大再不想想办法呢，被吞了是迟早的事，要么等死坐以待毙，要么投靠亚述。可能真的有很多人会说，北国可以跟外邦人结盟，为什么我们南国不能跟正在崛起的大国结盟了？所以犹大国是被黑暗笼罩着，经文也说过，一丁点的风吹草动呢，也让他们心跳动了。但是今天我们活在的时代，我们同样都会因为某些事情恐惧的。当这个世俗的恐惧跟神的吩咐出现矛盾，经文说你们，其实也就是跟我们说了，我们要怎么做才不会跟着一起怕呢？你是不是一个容易怕的人，容易焦虑的人呢？
容易焦虑，怕呢要看怕什么。当然怕神呐，怕神的管教，怕神的咒诅。我想如果是我有三方面。第一，肯定我要定准我的目光是定睛在神的身上，注目在耶稣基督身上，神才是我们所怕所畏惧的。你从畏惧这个环境要转向神的主权。那另外一方面呢，一定是要尊神为圣啊，以神的话语为标准，不能够被这个世界的潮流带偏，被这些群众的情绪影响。有一句话怎么说呀？
人云亦云。
对，人云亦云。
人云亦云。
人云亦云这个词。那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一定要相信神的应许，无论这个世界怎样的慌乱，怎样的邪恶，但是呢，神都在掌权的。他是圣所避难所，会胜过我们一切的外在的环境的威胁。
好，我抓到梁安给的三大窍门。第一个，不要人云亦云。
是。
第二，定睛在对的方向。第三个，就是要相信你定准的那个方向目标。
非常同意梁安老师和小燕老师所说的，取代对世俗的惧怕，那就要把心转向对神的敬畏上，抓住神的应许，要在神的话语上得那种灵里面的安稳。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圣经，在神的话语上不断地向下扎根，向上结果。
很多时候呢，人手上呢好像拿着一块放大镜，你放大什么呢？你就是把眼前可见的威胁无限量放大。但同时呢，你却把那一位主宰一切的神无限量缩小，甚至像犹大人那样根本不感兴趣，甚至早已经将神剔除在你生命以外了。
我要活出盼望，让你的话点亮我路的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
人生的高低起伏，神会陪你一同度过。
2026年良友电台与你
活出盼望，
活出盼望就在尽头的那方。
以赛亚从神的话语当中领受了鼓励跟安慰，经过消化沉思传达给你们。谁是你们的经文说，就是为数不多的渔民和门徒，他们生活在自称相信神的人中间，天天跟一群假冒伪善的人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很努力持守信仰原则。神就在那个崩坏的年代寻找到他们，透过以赛亚吩咐他们，你们不要说同谋背叛，你们不要怕百姓所怕的，要怕的只有唯一的神。因为神的信实应许比起任何肉眼可见的危机更加的真实，更加的长久。我们还是停留在第一个小分段，留意一下14节呢，有一个重复三次的动词做，万军之耶和华必作为圣所，做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做圈套还有网罗。难道神被割裂成几个互相冲突矛盾的属性吗？为什么许多人会在磐石上摔得粉身碎骨呢？
其实这是双重性的，怎么会在磐石上摔得粉身碎骨呢？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圣所，又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这个问题呢，就要考虑到双重的性。对那些信靠神、谦卑顺服神的人，那神就是磐石，就是圣所，是我们的保护和救赎。反之，对那些心地刚硬、悖逆抵挡、拒绝真理的人，神这个磐石就是绊脚石了，就是网罗了。因为这些人他悖逆啊，心地刚硬，自然就会在真理的磐石上跌倒，就陷入罪和审判的网罗。
像你说的，前面有两种人，可能有些人会问，哎，梁恩，怎么我体验的神跟你体验的神不一样的？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自己。
对，
两种人，你刚才说，其实呢，有时候还可以说是我们自己的两种的。
对对对，我们自己都会产生两种的，所以问题肯定不在神的身上，问题肯定是在我们人身上，我们内心动机出了问题，也许我们宗教外表跟实际的行为不相符。简单来说，对信靠神的人，神就是洪水泛滥时的藏身之所。可是调过来对悖逆的人呢，神就是让他经历失败跌倒的石头。所以呢，这段经文呢是一面神圣的镜子，它能够照出每个人在神面前最真实的这个光景。你记住，神不是被割裂成几个互相矛盾冲突的属性，从来只有一位神。关键在于我们怎么体验神，我们内心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呢？那么16到18节，我们进到第二个小分段，到底以赛亚怎么回应神呢？你看看他要接受的是不是一项很消极的任务呢？到底要封住什么，要卷起什么呢？第二个小分段，以赛亚怎么回应神呢？
当以赛亚面对神的吩咐的时候，以赛亚是一种无质疑、无推诿的态度来全然承受神给他的使命的。而且他将这一个行动和自己以及儿女的见证结合在一起，把神的启示化作生命可见的一个信靠，再宣告就是我的生命要成为神启示的一个载体。以赛亚他用顺服来印证他对神话语的绝对的信靠，哪怕是在世人眼中看着是无功效的，但是他仍然是持守神给他的吩咐。在这里说封住、卷起，我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并非是一个消极的任务，而是属神的一个主动的见证。封住、卷起并非是让神的启示永远的隐藏，而是针对当时这些悖逆的犹大百姓一个暂时的行动，暂时将神的真理封存、卷起来。因为当时的百姓是硬心不悔改的，他们不配领受，他们也不能明白神的真道。这是神对那些悖逆者的一个公义的回应，也是对渔民的一个专属的保守。所以不是一个消极的，而是一个积极的属灵的行动。因为从神的主权上来看，这是神命定的一个使命。从使命本质上来看，这不是一个 宗旨的一个见证，只是现在以这个特殊的行动显示出百姓的硬心。那么从后续的结果上来看呢，封存是为了终极的开启，将来还是要显出这个救恩应许的。
我要谢谢姊妹的提醒，我们多了一个身份，不是多了一个身份，而是我们忘了这个身份。我们每个人都是载体来的，我们都是受神所托付的。我再给大家分享另外一段经文呢，很相似的，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节，当时候呢，神吩咐被掳到巴比伦的但以理，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这里说的隐藏啊，封闭啊，卷起，绝对不是说把它丢掉，放在抽屉里永远不打开那种，而是妥善的保存。末时将有许多人悉心研读的。同样的，神吩咐以赛亚，你今天收集好我的话语，好好的封住，在预言成就的那一天就是凭证了，证明先知的事工是真实的。现在他们当然心硬了，对神的宣告也不信，也不感兴趣，神就把重要的任务托付给愚民，给敬畏他的人。所以呢，我们也是受托的人，今天我们有责任保护律法见证不被增添，不被删减。进一步对当代的人有什么意义呢？今天的时代真理是不是被轻视呢？
是。
时代是不是歪曲呢？价值观都歪曲了。那我们信徒干嘛好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肩负的责任就是，首先你自己要珍惜圣言呐，你要好好学习，然后呢，你要守护纯正的圣经教导，传承给年轻的一代，传承这个宝贵的真理，就是每一代信徒我们拥有的一个责任。以赛亚呢，在第二个小分段呢，他用了一个惊叹的字，呼唤句，看呢，可以给听众带来什么激励或者鼓舞呢？他本人也是等候仰望的，他的心态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提醒呢？
以赛亚用惊叹的语气宣告，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是从万军之耶和华来的预兆和奇迹。看哪，有一个转折了，虽然是在审判当中，但是神仍然有恩典，神的儿女就是黑暗中的记号，可以带来盼望的。所以以赛亚他用他自己的儿女亲自的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患难之中、黑暗当中有所盼望，就是要等候仰望神，不要单单看到哎呀眼前这样的环境，不要被短暂的苦难和环境所影响，我们应当专心信靠神的主权，要等候神，哪怕神真的掩面不顾我们，但是我们仍然要坚信他是信实的，不放弃我们。
嗯，
还有一个就是等待的功课。
对，
但是你这个等候呢，不是躺平啦，没办法了，不是，而是积极的带着信心仰望。在这个期间呢，你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因为神让我们学习预备信心等候他的作为。
无论是以赛亚他的等候，还有刚才亚比该一再强调的他接受的任务，都不是消极的，不是被动消极没有指望的等待。以赛亚知道他在等什么，他知道我在坚持什么。等候耶和华的人好像侍立在主人旁边的仆人，全心全意地专注于主人，留意主人的每一个举动。到底你怎么理解神的掩面不顾呢？你觉得神的掩面不顾会不会让以赛亚怀疑，哎呀，神你对人的爱很有限呢？绝对不会的，因为神的沉默延后都是他行动的一种模式。请不要根据我们个人的感受，有限的智慧判定神是不是在工作。很多人都会这么说的，现在我们过的日子那么苦，神你没有工作，你没有出手帮助。不会，神不会误点，他不会延误的，一切都是他的行动。有可能以赛亚跟他的两个儿子在街上走路都会被指指点点的，他一个儿子的名字叫，意思是渔民归回，但另外一个名字比较长的，你把它简化了，上一集马黑尔都是不好听的名字，可能会被看成异类。但是他的属灵品格，他孩子的两个名字象征的意义呢，一定会引导人找到光明的。今天为信仰承受的艰难，是神用来塑造他们成为时代预兆的一个过程来的。 来到第三个分段，就是19到22节，你看一下百姓他们在危难的时候会向谁喊救命呢？你再试试看揣摩他们的心情，你可能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向那些人喊救命呢。
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一段19到22节中，犹大的百姓在政治和生存的危难中彻底了离弃了这位独一的耶和华神，他们转而是求问各类的虚妄的对象。可以参考一些的经文，就是在撒母耳记上28章7节，那里就讲到扫罗王去求交鬼的妇人，列王记下1章2节，亚哈谢王求巴利的神，这就形成了旧约百姓悖逆的一个共性的写照。那我们来看看他们求助的对象两类，一个是通灵搞邪术的这些虚妄的媒介，他们去求问交鬼的行邪术的，他们想通过这种通灵的方式窥探未来来寻求安慰和引导。第二个是就是去找外邦的偶像和假神。本质上这一次的求问和亚哈谢王求问巴利的神是同源的，百姓在恐惧中放弃对耶和华神的信靠，哪怕是神所明令禁止的这些虚妄的势力，他们竟然去寻求。
神已经禁止，偏偏要去作为第三者去看他们的事情，你会觉得好愚蠢呢。又真又活的神，你不去寻求，你跑去求问鬼神，跑去找死人寻答案，你宁愿跟魔鬼打交道，你也不愿意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寻求他，不是一件很傻的事情吗？
因为快，因为撒旦迷惑人，
马上就得到我想要的、
对，
到庙里拿一点水果添点香油钱，马上可能就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是啊，是
很快。这段经文很生动地描绘了那些愚蠢愚昧离弃真道的人，他们最终要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呢？
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外在的，他们将会面对受艰难、受饥饿、颠沛流离；一方面呢，内心，你看他们内心也非常的焦虑、焦躁，又咒骂君王，还埋怨神，所以就暴露了他们自己的这个信仰的功利性。可悲的就是他们面临着要被神审判呀、你接下来你要被赶入乌黑的黑暗中，与神隔绝了，也就是永永远远的死亡。
是的，最后一节经文真的把黑暗推向一个高潮。如果人离开了众光之父，还有什么指望呢？我们可以整理今天三个小分段的一个核心主题，你觉得是什么呢？
分别为圣，坚守真理，等候神。
我们见到今天国与国之间战争灾害频繁，价值观早已经扭曲了，我们活在冲击的时代，怎么在日常生活当中践行真理呢？那么欢迎你在留言板或者发电邮发短信告诉我们怎么面对那股的张力呢。不要为了逗人开心讨人喜悦，或者你不想成为不信者眼中的异类，于是选择妥协放弃真理，到一个严重的程度呢，神已经被你剔除在生命以外了。越纷乱的时代呢，越需要譬如梁安、亚比该，你们都是我的属灵小组，我们可以彼此祷告互勉，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
是。
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8章11到22节，明天我们会进到第9章的经文。谢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亚比该。
再见。
再见。
拜拜。
求你垂听我的声音，赦免我身中罪，你的公义如日照亮，慈爱在夜中发光，等候你生于秋夜，等候天亮，等候你生于秋夜，不要转脸不离。 求